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8日，复活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第59届圣召日文告，指出天主梦想在共同家园里的唯一大家庭。教宗设立修订罗马圣座总则委员会。教宗接见瑞士联邦总统卡西斯。教宗勉励瑞士卫队，你们要怀着兄弟之情执勤。秘鲁天主教会隆重庆祝第59届世界为圣召祈祷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值战争冰冷的风吹起之际，教宗启动了同道协行的旅途，教会感受到一同前行的迫切必要，并通过聆听、参与和分享，在建设人类大家庭、治愈其创伤及构建其更美好的未来方面做出贡献。教宗方济各在第59届圣召祈祷日文告中表示，圣召是实现天主的梦想，耶稣向天父祈求众人合而为一时，心中怀有手足情谊的伟大愿景。教会内的每一种圣召目标都是彰显众多不同恩典之间的和谐，而这唯有圣神才能实现。为此，教会必须增进同道协行的精神，懂得在多元的和谐中向前迈进，人人都能贡献己力，积极参与。同道协行是教会的首要圣召，教会的存在是为了福传，这项使命只有靠每个人的参与才能实践。一种必须小心警惕的思想是把司铎与平信徒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主角，后者是执行者。教宗强调，平信徒与牧者必须共同以唯一天主子民的身份来推进基督信仰的使命。此外，圣召不可被缩减为只是司铎职务或修道生活的层面，圣召绝不仅限于少数人的特殊经验。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参与基督的使命，集结散落各地的人类，使之与天主修和。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渴望且钟爱的受造物，他为我们每个人设想了独一无二的计划。我们蒙召促使每个男女心中的这个神圣火苗越烧越旺，努力让人类本着彼此相爱、互相接纳的精神日益成长。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彼此守护，照料受造界的创伤，在受造界美妙的共同家园里，在万物和谐中成为唯一大家庭。这不光是个别人员的，更是普世万民的圣召。接着，教宗引用了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名言，每个石块里都蕴藏了一尊雕像，雕刻家的任务是把它呈现出来。教宗指出，天主对我们爱的目光也是如此，他触碰我们，释放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全新的人。这正是发生在圣母玛利亚、西满伯德禄、类位人税吏和扫路身上的事。天主看见 每个人身上的潜力，他不知疲倦地施展威能，好使我们能发挥潜力来为公益服务。因着天主这位雕刻家的手艺，圣召油然而生。天主伸手帮助我们走出自我，我们内的杰作一跃而出，那是我们蒙召成为的样貌。为此，教宗敦促众人聆听天主圣言，倾听信仰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旦察觉到耶稣充满爱的眼神，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蒙召以天主的目光看待他人和世界，为福祉效劳，以言以行传播爱。我们不仅领受圣召，而且是一同蒙召。我们每个男女都要闪烁光芒，犹如一颗颗在天主心中，在宇宙穹苍里的星辰。但我们也蒙召组成星座，好能为人类旅途指明方向，照亮道路。首先要从我们身处的环境做起。因此，每个男女都像是镶嵌画中的一小部分，单看的时候固然很美，但是唯独拼在一起才能构成图像。教宗最后祝愿道，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这个伟大愿景中尽其所能奉献心力。修订罗马圣座的总规则，使其不仅符合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所启发的准则和原则，而且更适应圣座本身当前的需要。在3月19日公布的宗座新宪章生效的一个月前，教宗方济各以一份亲笔文件授权成立一个跨部会工作小组，是目前用于管理圣座各部会的工作的准则与新宪章协调一致。教宗为这个跨部会委员会指定了6名成员，他们是圣座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主席杨若内总主教，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加兰蒂诺主教，同一部门秘书长梅利诺主教，圣座经济秘书处处长格里罗神父，以及宗座拉特朗大学校长伯诺莫。在宣布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公告中指出，新总则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罗马圣座的工作关系及其管理更加持续和有效，为圣座的每个机构和每个办公室拟定必须具备的工作规范提供标准。因此，除了使总则更符合圣座有所改变的需求而进行必要的修改外，教宗的亲笔文件也要求这个委员会对这些工作规则和各机构、办公室及圣座附属单位表达自己的意见，使所制定的工作规则符合新的总规则，并为这些规则的起草提供建议，使他们彼此一致。同时，也要对这些规则在未来的修改提供准则和实施方式。教宗的亲笔文件明确指出，对于这项工作，该委员会将善用罗马圣座有能力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及工作人员提供的合作。教宗最后表示，修订工作完成并得到教宗批准后，这个委员会将会停止他的职责。教宗瑞士卫队的慷慨服务和乌克兰战争的形势，是教宗方济各5月6日上午接见瑞士联邦总统卡西斯时会谈的中心议题。当天是罗马浩劫纪念日，恰好有36名新瑞士兵在这一天举行宣誓仪式。卡西斯总统会晤教宗后，也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进行了交谈。圣座新闻室的公告称，双方提到现存的良好双边关系，并指出瑞士驻圣座大使馆迁移罗马是在共同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在推动正义与和平方面 加强彼此合作的意愿的标记。会谈中，双方提到目前乌克兰战争及其给欧洲带来的影响，并特别关注到需要人道援助的乌克兰移民和难民的状况。会谈持续了约30分钟。会谈结束时，教宗赠送给瑞士联邦总统卡西斯一枚铜制纪念章，以及他的若干著作，其中包括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和人类兄弟情谊的文件。卡西斯总统赠送给教宗的则是布尔巴基全景图的局部复制。正值教宗瑞士卫队于5月6日下午为36名新兵举行宣誓典礼，教宗方济各当天上午接见了教宗瑞士卫队成员和即将宣誓的新兵。教宗表示，这项任务极迷人，又富含在普世教会核心的责任。教宗强调了灵修生活的重要性，从而发现天主对每个人和对团体的计划。教宗说，我敦促你们培养彼此的关系，不论是在履行托付于你们的职责时，或是在自由时间，都要如此，好能本着兄弟之情宣认自己是基督徒。诚恳又有爱的对话有时会很费劲儿，而且挑战性会很高，但这对于陶冶品格来说相当重要。在瑞士卫队新兵要执行勤务的环境里，历史上有许多宗座的宗仆，包括不少瑞士的宗仆英勇地舍生忘死。教宗说，亲爱的新兵，你们选择了精彩的投身于教会职务，我敦促你们要把这任务当成基督徒团体见证。你们的工作其实并非个别执行，而是集体行事，你们叫做瑞士卫队军团不是没有道理的。教宗重申了团体这个关键词，称之为以人和基督徒的身份成长的道路。在这，教宗也期勉新兵们善加利用在罗马的时光，集体执行勤务也是一项挑战，因为这意味着不同秉性、脾气和敏锐度的人要拧成一股绳，携手迈进一段路程。然而，在博德路继承人身上为教会服务的理念，代表了一般万众齐心的力量，有助于应对难免出现的困难时刻。在新兵宣誓之际，教宗将瑞士卫队托付于该军团主保圣马尔定和圣巴斯蒂昂，以及瑞士联邦主保圣尼格劳。教宗表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教宗瑞士卫队全体成员每天精确又宝贵的合作，我是这件事的直接见证人，圣座对你们有所指望，梵蒂冈成国对你们在国境内的临在引以为荣。在会晤结束前，教宗念及日前过世的年轻瑞士卫兵沃尔夫。教宗说，现在我想要停下片刻来表示痛苦和悲伤，我多希望你们的同胞沃尔夫能在这里，不幸的他已经与世长辞。这个优秀的小伙子总是洋溢着喜乐轻松愉快，一场意外使他离开了我们，我们在静默中缅怀沃尔夫并为他祈祷。信仰通讯社消息，秘鲁教会与普世教会共荣，于5月8日复活期第四主日及善牧主日隆重庆祝第59届世界为圣召祈祷日。主教团司铎修生与圣召委员会主席卡马德主教敦促信众满怀希望回应不断在召教我们的上主，学会满怀喜乐地为他人服务，抛开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忠实于天主的召教。主教团通过司铎修生与圣召委员会推出了促进圣召方法指南，印刷了圣召祈祷文， 帮助各教区堂区展开圣召牧灵、宣传、培育等，大力弘扬为圣召祈祷的精神。委员会秘书处还指出了公益制圣召牧灵，强调共同帮助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夺职和献身生活圣召的财富，共同迎接、倾听、伴随和引导青年做出正确圣召辨别的挑战，正如厄玛乌的门徒们那样，在喜乐、悲伤、痛苦与疑惑中共同向前。最后，秘鲁教会呼吁，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公益之下完成的圣召和厄玛乌门徒一样，共同迈向复活基督宣讲的伟大传教事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十章第27到第30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去，我与父原是一体。众所周知，牧人会时刻守护着自己的羊群，对于羊群而言，这是最大的安慰。我们知道善牧耶稣，他永不疲倦地全身心地时时看顾着我们他的羊群。我在耶稣那里收敛心神，在他那里我完全的安全。我向耶稣开放自己，像我现在这样，当一个人对耶稣开诚布公的时候，他可以完全的成为他自己。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先让我安静，并在耶稣内收敛行身的同时，也意识到天主在定睛注视着我。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静立，并意识到他的灵在，这是天主亲自灵在，他明察我的肺腑，他一切为了我。我选择一个适合的姿势，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我向天主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敬畏之情，同时也可以帮助我进入我的祈祷。我尽量克制自己，保持身体不再晃动，这使我渐渐地放松自己，为的是能专心聆听到他的声音。此刻是为我整个生命祈求恩典的最好时候。求主使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地为侍奉、赞颂他至高无上的天主。我采取一种有助于表达接纳和倾听的祈祷的态度，来开始进入祈祷。我以这种态度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的整个生命都建立在随时聆听天主的态度之上。耶稣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确切说是在沙洛满的圆柱回廊大厅内，犹太人围住他，要求他说明他是不是墨西亚。 耶稣答复说，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相信，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接着便是今天福音中的这些话，论及耶稣认识的羊将由他获得永恒的生命。善牧耶稣不是一位不加区别认为一切都好的好心肠的牧人，他让我们面对选择，这个选择与他有关。福音告诉了我们这个地方，即圣殿里的撒洛曼的圆柱回廊大厅。我也想一想人类历史的地方和境况，尤其是我自己的人生旅程，它是我面对选择，让我决定是跟随耶稣还是反对他。现在我祈求天主赏赐我特别的恩宠，让我从内在认识耶稣，就像他认识我一样。如果我将自己托付于耶稣善牧的照顾，那么这个恩宠自会赐给我。耶稣是善牧，是唯一真正的牧人，他是生活的粮食，生命的泉源，真正的葡萄树。与他相比，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像是代替者，所有其他的牧人都像是对羊漠不关心的佣工。耶稣给出一个双重的证据，证明他是真正的牧人。他认识他的羊，并为他们献出生命，显示出他超群出众、独一无二的爱。羊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动物，他们在动物界一无所有。羊没有凶险锐利的牙齿，没有粗壮的蹄子，没有敏健的步伐，更没有敦厚而坚实的绒毛。羊在生存环境中会时刻遭遇到外物的攻击和生命的威胁，如果没有人守护就难以生存。耶稣曾自己为牧人，他把我们视为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弱小羊群。我是否感觉到依赖他，如同羊依赖牧人呢？与羊不隶属的佣工相比，牧人与他的羊相依为命，他认识羊，羊也认识他。当牧人在时，羊感到安全，他按他们的名字呼唤他们，他们可以一再认出他的声音，以及他对他们每一个都有独特的话语。爱就是作为唯一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替换的而认识和被认识。在耶稣和我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奥秘。现在我可以让耶稣如此爱我，让他呼唤我的名字。耶稣的爱是无私的，不遗余力的，他并不为此期待任何的回报，他就爱他们到底。耶稣不是用人类的爱，而是用天主的爱来爱我们，因此他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没有耶稣，我们就迷失了。这并非是威胁，而是陈述耶稣为我们的意义。他是我们最后和唯一的机会，在他之后或是在他以外，我们无所依靠，在他以外别无指望。他就像是末班车一样，人们都特别留意不要错过了他。我们必须诚实地说，这的确是末班车。耶稣是一位空前绝后、无以伦比的牧人，竟然如此，但耶稣却不是一位独往独来的牧人，他并非身单影只，他所赐予的生命，他所献出的爱，都来自他的天父。因此耶稣给予他羊群的生命，并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而是他不断从天父那儿获得的生命。成为牧人对于耶稣来说 不是任意的一种职业，而是他的天职。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如同了解户籍登记簿上的名单，而是深刻洞悉每个人的心思念虑。羊群认识自己的牧人，于是他们之间就组成和谐共融的团体生活。因此我们就会感受到与耶稣善牧同在的和平，同时也体验到在天父之内的亲密关系。在耶稣牧人般的照顾中，我们体验到他完全的爱慕，也体验到了天父的临在。因为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善牧时，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双重的奥秘，他的死亡和我们效法他的奥秘，以及我们与父子之间生命共融的奥秘。当我们把自己隐藏在耶稣手中时，我们就隐藏在天主内。现在我让我自己进入圣父与圣子之间存在的这种神圣奥秘中，并给我与圣父及圣子之间的奥秘留出空间。在祈祷即将结束时，我留意到我与耶稣的亲密关系逐渐的增长，的确没有减少或丢失，而是更加深入。耶稣是我的牧人，他带领我，使我的生命达到圆满。现在我与耶稣在一起，请他带领我走向天父，再一次在交谈中表达我内心对耶稣和天父的感情。我把我的心献给天父，我与他们就像与朋友一样说话，亲密而敬畏。最后，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带着对耶稣善牧的信赖，一起缓慢地诵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